是我看听到了，您今天说到了，就是保罗他会以事实去表达，然后其实对我看到的时候，听到的时候就感受就是说，哎，就是提醒我们在生活之中，就是以描述事实、描述客观事实的存在去表达，去表达，而不是说。用自己的一些这种个人的看法和论断，然后来去做这种沟通和表达。因为这个功课我也是需要去学习的，因为我是做人力资源嘛。那做人力资源，我们在做招聘的时候，经常的时候就那么短短的20到30分钟，跟一个人简短的谈下来的时候，心中就是有一个这种主观上的一些这种去。很多的时候是有这种主观的去论断嘛，所以，对，所以这是给我的一个启示。然后呢，还有就是我的问题是今天的一个讲到可能没有太大的关系，我有一个疑惑，就是因为我们人嘛，在很多的时候，就是说经常会反省自己啊，或者是说有圣灵的责备。让我们心中，当我们做了不好的事情的时候，是有圣灵的责备，让我们来，去到神的面前，耶和华的面前来进行悔改。那其在，但还有一个就是，可是很多的时候，人他的选择悔改与不悔改，好像还会有背逆，就是说他有很多的时候，他也不一定会是顺服的。可是如果说，一个人的选择悔改，是神的带领吗？就是我反省我自己了，我发现我的生命有不好了，有做要需要更新了，这是圣灵的带领。可有时候呢，人又会有悖逆，所以我就觉得这两个之间会有一些矛盾。难道是说，一个人他有悖逆的时候，不悔改的时候，是神没有管他吗？是圣灵没有去带领他吗？就是这个，我是有一个疑惑，就是我昨天在想这个问题，因为我自己的经历，很多的时候我感觉，我发现我做的不好的事情的时候，是神在带领我嘛，让我去选择和顺服神。但很多时候，有时候又看到孩子他们，我就想着，哎，那是他不去悔改，是不是圣灵就没有去带着他？是神不管他了吗？所以我会有这样的一个疑问，就是不知道表达清楚没有。
知道呀。这么看啊，明明就是你这个角度呢，其实在印证着上帝的怜悯。你想一想，就是当我们做得不好的时候，按道理，如果按照上帝的公义，我们是不是早该被上帝刑罚，一巴掌打过去，一刀给，或者是砍断手，或者伤了命算了？他的公义是圣洁的嘛？一枪把他毙了得了。按道理来讲，你错了嘛？干坏事了嘛？按道理来讲，从上帝的公义来讲，应该得到这个结局才对，对吧？但是我们会发现，我们怎么错了？怎么我们还人没事呢？怎么这个人错了，怎么上帝还不惩罚他，还不管他呢？我们有的时候就忘记把矛头对准我们自己了。我们也会犯错的，我们也会跌倒的，我们也会说错话，我们也会表达的不全备，也会表达的得罪人、得罪神。其实我们都是罪人，我们都是一样的，我们靠的都是上帝的怜悯。那当然，这么样讲的意思，并不是说我们可以无条件的泛滥和扩展我们的罪孽，反正神是怜悯恩惠，我们不用管他。那这个怀着这个心态就错了。那保罗在罗马书也讲到过，就是罪多，那显得怜悯就大。难道我们要更加的去犯罪吗？保罗说断乎不可。呀，这是两个不同的角度。当我们看别人的时候，要以怜悯的心去看；当我们看自己的时候， 我们除了怜悯的心，我们还有一个公义的心，求神饶恕的心，就是我们不故意去犯错，都会犯错，每个人都会犯错呀。那你想想，你这一生，我这一生，庆军这一生，我们哪一个人这一生，不都是有很多的错，伴随着我们，跟随着我们，这一辈子多少？如果上帝完全用公义的方法来对待我们，谁能站立得住？谁还能活到今天呢？对吧？所以神是怜悯的。所以当我们看见别人怎么犯这么多错，为什么上帝不去刑罚他呢？那你恰恰就想到这是上帝对我们的爱呀，给我们机会悔改。把门关一下，那狗，外面的狗狗在叫。呀，我把门关一下，呀，那有的时候我们会发现，好像有些事情自己很难接受，呀，某一个人说一句话，某一个人做一件事情，我很难接受，这种情况是很常见的，蛮经常见到会有这样的情况的，那怎么办呢？呀，那其实有一个属灵的定律是怎样呢？当我们看见别人有不如意的地方，别人有不合理的地方，有些人是没有满足上帝的心意的地方，这我们眼睛比较容易看到的，人很聪明的，很快就发现别人的错误的。但是我们可能忘了一件事情，哎，为什么上帝让我们看见这样的事情呢？逻辑选言之。第一，让我变得更加公义，好让我去指出他的错来。你看你不应该，你做了上帝不喜悦的事情，你做了不合法的事情，你做了不合乎情理的事情。来，让我来指正你，让我来指出你，这是我们最容易想到的一个逻辑选言之。第二，我们看见别人有，不如意、不好、不圣洁的事情的时候，我们躲避、逃离、不理他，我们就是错过这个人，以后不跟他打交道了，不跟他来往，这是第二个选择。第三个选择呢，我们心里边可以去鄙视他，我们可以瞧不起他，我们可以看着他呢，就以他为低下，以他为下贱，然后心里边是对他采取审判、论断，甚至包括呀精神上的杀戮，我以后不理他。第四种可能性呢，其实可能上帝要借着这一面镜子来照我们自己，就是当我们听见或者看见旁人有一些不太好的事情的时候，明明你在听吗？在听啊。OK，那我继续讲了啊。如果你还有事，你先处理完别的事，我慢慢讲也行。你是不是有别的
啊，
事
我
情？
在听，
那再听
没有没
啊。
有，我在听，孩子在旁边玩，我在看他的安全。对，您讲
好的，
吧，没事。
好。第四个可能性呢，也应该是上帝的心意。往往别人犯了一个错，别人做了一件错事，是上帝用他来当一个镜子来照我们自己。是让我们自己有一个警醒。哎呦，以后我可不要犯这样的错哦。可能上帝用这个事情来教导我，我就应该马上来到神的面前。主啊，可能你用这件事情来教导我了，可能你用这件事情来警醒我了，可能你用这件事情来提醒我了。呀，谢谢主，让我能够有一个借着这件事情对自己有一个自我反省的机会。因为这件事情，可能我以前也犯过类似的错，可能我现在正在犯同样的错，也可能我将来可能会犯这样类似的错。主啊，你是那位昔在、今在、永在的主，你可以同时看到我的过去，你可以同时看到我的现在，你也可以同时看着我的未来。所以你是在我的过去、现在和未来提醒我的生命。那我既然有上帝，我相信了上帝，那我就对自我有一个提醒， 就是主啊，谢谢你对我的提醒，你借着这个弟兄，借着这个姐妹，给我一个提醒，求主，求圣灵提醒我，也给我力量，帮助我能够避免犯这样的错。这是第一点。第二个小点呢，就是我既然看见了，那我就为这个弟兄，为这个姐妹去祷告，也为他求祝福。主啊，谢谢你让我看见呀，在我目前有限的观察上来看呢，好像我暂时还没有犯这个错，可能是我将来可能会去犯，然后你就提前提醒我了。那我现在除了自我警醒以外，上帝，你一定给了我一个使命，为这个弟兄，为这个姐妹去默默的祷告，为他求祝福。所以这是逻辑上的四个选言之。当我们看见他人有不如意的地方的时候，我们作为上帝的儿女，应该怎么行事为人？应该怀着怎样的态度？所以这是圣经中对我们的教导呀。所以如果我们能够按照神的话语这样去看问题，这样去思考问题，这样去表达问题的时候呢，那是讨了主的喜悦的，讨了主的欢心的，上帝会喜悦的。那至于他怎么样，最近我常常跟人谈这个题目，常常就是他怎么样与我很大关系。我是他爹，我是他妈，我是他的亲戚，我是他的朋友，我是他的上司，我是他的同事。我们比较多的会想他怎么样。其实你真要把这条界限划清楚，你有你的上帝，他有他的上帝，他不需要向你交账，他要交账的是上帝。他要转眼向上帝去仰望，他总有一天要向上帝去交账的，所以你不需要替代上帝在他面前的位置，就说啊，他必须在我面前道了个歉，说了个好，然后悔改，诸如此类以后，我才肯放过他。这样你其实是对自己一个自我捆绑了呀。学习把他交给上帝，上帝会负全责的。不是你，你不需要负这个责任，所以你只需要去为他祝福，为他祷告，警醒你自己。假如说他来问你又不一样了，妈，爹，娘，儿子，女儿，丈夫，妻子，我有个问题想请教你。比如说今天明明你来问我了，那我就把我所知道的道理告诉你了，那你就容易。在这种情况下，得到圣经的教导，得到牧师的关心带到。但是如果你不问我，我就冷不防地跑来跟你讲：明明，你要注意啊，你可千万不要去杀人放火、奸淫掳掠、偷坑拐骗，那你不气死了吗？你懂我意思没有？因为神的时候没有满足的时候，谁都不愿意被人说的，所以我一般也不会主动的去说人，除非你来问我。你来问我，那我对我的两个孩子也是一样的，他们18岁以后，我再也不主动去说他了。我就18岁，我就跟他们讲，我说孩子啊，你18岁啦，18岁的意思呢，以后你跟爸爸的关系就是朋友的关系，我不会再主动的教你怎么做人，也不会再主动的提醒你过马路要小心，我也不会要去给你很严正的警告你，千万不要偷坑拐骗、杀人放火、奸淫掳掠，因为这些事在你18岁以前，我该讲的我都讲完了。假如到你18岁还有些东西，我觉得还没有讲的话，明明，我告诉你，还剩下两个字，哪两个字？你记得吗？牧师讲过的，如果孩子18岁以后，你觉得好像还有满腹的心事没有跟孩子交代清楚。那剩下的两个字就是晚了，你没有机会再去直截了当再教导他，再讲了。剩下的机会就是等孩子回家，主动的问你妈，我在公司单位遇到人际关系的问题，请问在这种情况下我应该怎么做？哎，这是你说话的机会了，清楚吗？所以你要划清楚那个界限，每个人都有他自己的上帝，都有他在上帝面前要交的那笔账。在孩子18岁以前，你尽心尽力的每天要好好教导他，自己要做榜样，尽心尽力的把你的忠心尽好。尽好以后，他18岁以后，那真的跟你没关系了。 他如果说：“你看我这个性格就是你造成的。”你说：“对，十八岁以前妈妈有责任，十八岁以后对不起，妈妈没有责任。你来控诉我没有用的，因为我有我的上帝，我要向我的上帝交账，我不需要向你交账，你不是我交账的对象，你也要向上帝交账。”呀，我也不是你交账的对象，所以每个人都需要把这个界限划清楚，没那么多仇恨的，没那么多怨恨的，知道不？关键很多东西就是我们的界限没有划清楚，这是第一点。第二点，你讲到这个摆事实，今天我讲到提到这个很难呐，这个相当难呐。我要说明一件事情的话，那我需要去用事实来表达，那通常情绪就不会起作用。我如果说今天我说达拉斯的天气预报，达拉斯的天气是怎么样的？其实我可以表达，很舒服啊，很凉快，这些都不是事实。我要说的哦，今天是81度，有微风，然后有3个小时的太阳。其他时间都是阴天，还下了2个小时的雨。那我在描述这个天气的时候，我是用事实的表达，它的风向、它的雨量、它的阳光、它的温度。你看，我在表达事实，我就没有说我达拉斯的温度比你昆明的温度好，那争有什么意思呢？没有意义的嘛。昆明的人都不说话，他一年四季都是非常舒服的温度，他一声也不吭，听得我那讲讲半天，达拉斯天气怎么这么好，人家不吭声，因为事实摆在电脑上，摆在网上，摆在资料库上，争什么争呢？用事实表达就好。当你去表达事实的时候，连你的敌人呀也会跟你一起 说阿门。学习表达事实是一个蛮有力量的一种表达方式。你看圣经中这一次保罗，他在跟那个腓力斯在表达的时候，你看他好聪明的，他把他5年前回来的时候做了什么，跟那个腓力斯表达。然后我这一次回来总共只有12天呢，我所做的都在光中，大家都可以为我做见证的。他说完这个话，大祭司是哑口无言的，因为他在表达事实，所以大祭司也知道，腓力斯也知道，那个辩士最后也无话可说了。所以作为我们来讲呢，日常生活当中也要学习去表达事实。什么是事实呢？事实就是你就描述某一个时点中的时间、空间、人物。内容就是表达一份证据了。假如说你能够用法庭上的证据学的角度来看待和思考这个证据和事实的话呢，你以后说话也会比较谨慎一点，你会比较小心一点，因为你知道，当你说一句话没有用事实来表达的时候，你很快就会被人去，因为你在表达你的感受。那别人也用感受来表达，感觉和感觉相撞，那就火星撞地球嘛，对吧？但是如果说你表达的是事实，你说几月几号，天气预报的证明，或者说是某一个地方的事情发生，有什么样的事实依据，那你就直接用时间、地点、内容、人物给表达出来。那我想。哪怕就是你的敌人，也会跟你一起说阿门，更何况是你的朋友。所以这个也是我们要学习的一个功课，非常不容易。我们今天其实教会弟兄姐妹能够听到这堂道也是有福气的。我们从日常生活当中，哪怕跟儿女、跟孩子说话也是一样的。我们父母往往处在一个对儿女很知道的一个感觉之中，对不对？一看就知道你在撒谎，啊，你这个撅个屁股我就知道你拉什么屎。这个家长，中国的家长常常说这样的话，但是又没有证据，我就知道你下楼干什么事儿， 我就知道你带着电话去想给谁打电话。你看，我们常常会说这样的话，但是你记住，如果没有证据，请你按照这件事没有发生来对待他，因为你没有事实的依据。这样做就是一个智慧的父母，有的时候是学习看破而不点破，这是一个极高的艺术。有的时候只可意会不可言传。也未必需要每件事都要用自己的言语都表达出来，因为有上帝嘛，上帝才无所不知，我又不是上帝，我为什么要去无所不知呢？我为什么要无所不能呢？对吧？我为什么要无所不在呢？这不是我呀，我就做我在我所知道的事实范围以内的事情，我就说我所知道的事实范围以内的话，哎，这样子你就比较智慧了。这一辈子你活得也比较喜乐，你不太容易卷入在一个就是纷争啊、漩涡呀、是非呀，不容易呀，因为你都在表达事实。这个智慧，坦率讲，我奉献全世间服侍神30多年，我在前10来年我不懂这个道理。我有的时候在教会里边呢，在牧师当中啊，传道人当中啊，开同工会啊，我表达我不会用事实表达，我比较多的是表达我的爱心。我觉得我的爱心是最大的呀，信望爱当中最大的是爱，所以我要表达爱心。但是我要表达爱心的时候呢，往往都是情绪为主，啊，带着眼泪。哇，带着好大的情绪的表达，很多人。
王牧是这样啊，是这样，因为你还在说这个表述的问题。我从进来这个听这个主日的礼拜，我是没有任何的主观的东西，我就说我自己的体验。我说北京比那个南方舒服，我自认为南方是湿热和湿冷，对吧？我受不了，我就觉得北京天气好，因为这10来年因为有 iPad 计划，空气好了很多。我这种表述侵犯到了弟兄吗？没有。但是他突然说一句：“姊妹，你眼瞎了，说北京什么天气不好不好。”OK，北京1天365天，今天我们来主日礼拜，咱们不是来说天气预报的，对不对？那我只是寒暄一下子，我说牧师，美国天气怎么样啊？我们北京怎么样？就完了，就结束了。他在中间说一句：“我眼瞎了。”但现在你所有的讨论都是好像是因为我的表述没有拿出证据，我没有说事实依据。OK。弟兄说了一句"眼瞎了"，你没有去指责弟兄，你反而说我的表述有问题。我只是仅仅一个寒暄，我并不是来天气预报北京今天多少度，今天有没有雾霾，今天有没有风沙，我不是来说天气预报的，这跟事实没有关系。我只是说我个人的体验，就像有些人觉得国际教会，咱们国际教会很好，对吧？因为有王牧。因为有高传道，你们很正直、很公正、很爱大家。因为我们基督，我们信仰基督就是要讲究爱嘛。但是有时候我们没有原则的忍耐和爱，反而造成了敌人对你的攻击。就像我今天，我没有任何恶意，我就是跟您一句寒暄，说完了就结束了。那弟兄莫名其妙的来一句，你是不是眼瞎了？那到底是谁的过错？是我的表述没有按照天气预报，没有去查历史史实资料。我应该说今天北京有多少度吗？还是弟兄他自己莫名其妙的就对我就产生了攻击？那既然大家因为信仰相聚在这里一起，我们都是抱着一颗爱的心去爱自己的弟兄姐妹，去爱王牧师和高传道，对不对？我们没有任何，咱们就不用上纲上线再去说这个事实天气预报的事儿了，咱就继续分享今天的正道就可以了。我觉得我的表述是没有问题的，只不过我为什么这么激动，是因为他说你眼瞎了。他说这句话的时候，你得考虑场合。你当着这么多人的面，我很开心的表述一下，我在北京过得感觉比南方要舒适，我没有任何的恶意吧？我伤害到了弟兄了吗？我伤害到了大家的利益了吗？没有，对不对？我这种表述，我怎么就没有描述事实了，我说的是自己的体会。就比如说，今天有孩子去上幼儿园，他觉得他今天很开心，他觉得老师上课上得很好，这是他的一个自我的体验。那也有孩子可能在 幼儿园遭受欺负了、霸凌了，他说我今天不开心，这也是他的体验。那你作为家长，你能说啊，这个小孩说的不对吗？他这个不是是与非的问题。今天我表述这个东西是是与非的问题吗？不是是与非的问题，是我的感受、我的体验好与不好的问题。这跟弟兄有一毛钱关系吗？我伤害到了他的利益了吗？或者说，我攻击到了他了吗？我并没有。他在大庭广众之下说一句"你眼瞎了 ”，OK，我可以忍耐，我也不想跟你去辩论说北京怎么从天气不好变成天气好，这个没有意义，我仅仅就是一个寒暄而已，就仅此而已，就怎么就上纲上线了，还是涉及到要讲究证据了，要上法庭了呢？就比如说我现在说一下王默，我在北京遭受职场霸凌，其实我后来我总结了一点，为什么？因为我信主之后，我不屈服于这个潜规则，所以我才遭受了这么多的磨难。我的1500多万的单子遭受了霸凌，但凡如果我没有信主，可能我就不会啊把这个婚前的这个圣洁看得那么严重。大部分的女生就直接就顺从这个上司了。那你之后你的单子也好，那你这一两年。是不是你就有收入了？有收入了，我就是不是能够更好的，对吧？让家人过得更好。但后来我又反思了一下，我信主之后，我到底获得了什么？我这两天我也在跟其他的兄弟姐妹在沟通。有时候我们信主之后，会让我们变得啊，要忍耐，要善良，要这，但是真的失去了一点点锐气和霸气。真的有时候，因为我另外一个基督徒的姊妹，她是做会计的。他借钱给自己的上司，现在也在打官司。他也是基督徒，他一番好意借钱给公司运作，因为疫情期间嘛，现在也是诉讼，结果诉讼成功了嘛。然后那个上司那个女上司就把他借给他的钱就赔偿给他了。基督徒有时候是出一番好意对别人好，但有时候真的在世人的这个诡诈的世界里面，有时候失去了几分锐气和霸气的时候，真的是很容易受欺负。我今天我不是说我特意要对这个弟兄要怎么怎么样，要说他什么的，我只是表明我的一个真实的想法，就是我只是表述我在北京，我感觉比我老家湖南要好，我没有任何的恶意，我也没有伤害到弟兄，我也没有伤害到任何一个弟兄姐妹，对不对？他突然来这么一句说，我觉得真的是有失于对荣上帝的荣耀，因为我不想因为我的善良和忍耐让弟兄不知道他自己的错误。我怎么表述天气？我没有把打雷说成是下雪就行了，这个就是是非的问题，这就是事实不符合的问题。我说北京好，你说北京天气不好，这个又有什么关系呢？没，仁者见智，对吧？有些人觉得这个人很 nice，很 OK，那就多接触。这个人呢，觉得不算很丑。很卑鄙，人品不好，那你就少接触就 OK 了。我们没有讨论到这个是非的问题，他凭什么给我来一句你就眼瞎了呢？
你讲完了吗？我可以说几
啊，
句
我
话。
讲完了，对，我就只我想王木，你不要去。再因为这个事情再去说就是天气啊什么事实的这些东西了，咱们就讲今天真道德就行了。因为这个事情本来弟兄他自己脱口而出，本来就是没经过大脑思考，我也不会难受。我为什么难受？我发现因为很多的基督徒姊妹都是因为心灵受了伤害才来到教会的。我觉得牧师跟那个咱们高传道特别不容易，我天天要就是安抚大家的心灵，所以我不想去给人起争端，只是说弟兄在这样的一个场合，在主日礼拜。说这么一句话的时候，真的是有稍微的有伤害到了我的一点点自尊，但是没关系，我觉得我们的信仰就是出于爱，大家也不要来攻击我，我也不要来就是说是我的不对，我不承认是我的不对，至于说我的表述，我是说我的感受，你的感受是跟我完全相反的，这也是你的感受，你在表述你的感受的时候，我也不会去反驳你。大家互相尊重，
请问
这个有什么关系？
你继续。
没有了，没有了，没有了。王木宁继续讲，咱这个事儿就过了。
如果你讲完的话，我想说几句话，可以吗？
可以，可以，可以，您说。
好，谢谢你。那我讲两点吧。第一点就是我刚才说的时候，的确没有针对你讲天气，只是跟敏敏在讲这个事实的时候引用了天气，因为我们刚才你问我天气嘛，我就想起这个内容，却没有与你跟刚才那位弟兄所说话有任何的关联。那当然，我这个引用让你有这个联想，我现在回想起来也有欠妥之处吧。那我就再给你道一个歉，如何？请你原谅牧师。
哦，没有没有没有，王
到
牧，
时
你没有
候
错，你没有错。
可
弟
能允
兄呢，脱
许你
口而出的这句话呢，我现在已经忘记了，咱们这个事情就已经过了，我们也不用去评判论断说到底是谁的错是没有任何意义，因为咱们今天主日礼拜，我们就是来侍奉上帝的，对吧？我们本来就是要修身养性，让我们有一个更好的心情、更好的修为、更好的言行举止。但是我自己啊，我只代表我的观点啊，我认为我今天跟牧师的寒暄啊，说美国的天气怎么样，北京天气怎么样，仅仅就是寒暄而已，没有任何的什么要表达一个什么政治立场或者是非观念，就仅此而已，就过了就没了，没有任何事情，对吧？我是觉得我每次一进来咱们国际教会，我能感觉到那个牧师对我们的爱。我是特别感动的，因为我是也是特别感恩的来到这个教会的。以前我也在教会里面分享过，就是把自己传信仰给所有的家人，包括家里面的老人去世，对吧？这些都是 OK 的。但是弟兄他说的这句话，你在这样的一个场合，你说突然之间你冒出这样的话，我就觉得我有点不可思议。我不知道弟兄他今天是经历了什么事儿，他突然要说一句这样的话啊。我的心情现在没有任何影响，咱们这个事情就过了。我继续听那个牧师，给我们那个正道吧，
请问，我可以把我的话讲完吗？
牧师您继续，可以了，我的表述已经结束了，已经结束了，好的好的，谢谢。
如果你已经说完的话呢，就请你允许我把我要说的话讲完，
好，现在听您说。
并且在我没有讲完以前，你暂时先不打断，然后就我讲完以后，你可以再来表达。你觉得这样子沟通的方式可以吗？
可以，可以，可
谢谢，
以，我是开心来的，
那如果可以，我继续讲，可以吗？好吗？谢谢你，我只是先讲一下，就是刚才跟明明讲话的时候呢，没有一丁一点在针对你，或者说想引用你跟刚刚那个弟兄之间对话的这个内容，只是我在。回答敏敏就提到，今天讲到的内容有以事实为依据的时候，引用了可能跟我们今天对话有一些关联的一些例子。那我刚才也说了，假如说在我引用这些例子，可能我想呀，不多不少也会使你产生一些联想，可能会你使你产生有一些伤害的感觉，所以为此给你道一个歉。对不起，牧师无心去伤害你，只是在提出这问题时候，也不小心碰到这个问题了。这是我说的第一点。第二点呢，就讲到你刚才跟那个弟兄之间的对话呢，那我也已经公开跟你讲，我也当众的也承认一点，也算是对那个弟兄有一点小小的小责备吧，就是说，他刚才那个表达是不对的，不礼貌的，也是比较粗鲁了呀，不应该这样对一个姐妹这么去讲话。那如果说这件事情对你仍然还有感受上的伤害的话呢，牧师就代那个弟兄也给你道一个歉，因为我了解那个弟兄，他没恶意的，他就是说话很直不拉搭的，理工男比较直男，说话就冲冲的就讲出来，他也没有什么带着什么故意要伤害你的心，按照我对他的了解。他不属于这样的人，不是要伤害你，但是当然他讲的话不对呀。假如有机会，我会跟他谈假如你们有机会再碰上面的话，那我也会鼓励他给你道一个歉。在他没给你道歉以前，牧师就先越俎代庖吧，代替他一下给你道一个歉，请你今天晚上 今天白天的别生气，别伤害到你今天的心情。今天是主日，愿神祝福你。好，那我就跟依琳你先讲这几句话，好不好？愿上帝祝福你啊，好不好？谢
嗯，
谢。
感谢牧师，没事。嗯，感谢牧师，不用道歉，不用道歉，您不用道歉，弟兄也不用道歉。没，这个事已经
没
过
关
了，
系的，
已经过了。
道
咱们
歉其
大
实
事
也
化，
是一
这个
件，
本来就是小事。对。
道歉本身也是一件合一的事情，在主的眼中看来也是合一的事情。那我也是鼓励弟兄姐妹也学习，在任何的场合当中，尽可能去用“你好吗？对不起，请原谅”这样的话呢，能够在我们的口中常常出现。我们家人之间关系也会比较和睦，那我们是属灵的家人，教会的家人，那更加应该彼此之间用这种温柔的话、谦卑的话去相互的表达。呀，那我也略略提你一点好不好，依琳，也希望你就是能够心平气和的听我讲。就今天呢，你在谈话的过程当中，突然间提到，我不提名字了，提到另外一个弟兄的名字。这个是不合一的了。就从教会的角度来讲呢，我们已经教会原谅他，过去曾经他给你带来一些骚扰，带来一些不合一的感受。其实我已经很严厉的批评过他，他也承认错误，他也答应以后不会再犯。所以今天也在这里讲，不是单单对你讲，对我们每一个人讲，以后教会弟兄姐妹不许再提他的名字，也不许再提他过去的所犯的错，因为教会已经。宽恕他，原谅他，赦免他了，因为基督在圣经里边是这么说的，他说：“你们在地上释放谁，我就在天上释放谁；你们在地上捆绑谁，我就在天上捆绑谁。”就当他犯了错，教会责备他，他没有认错的时候呢，那基督在天上是捆绑他的，他是受到捆绑的。但是当他来承认自己的过犯，认自己的罪的时候，教会也奉主的名呀，宽恕他，原谅他，也释放他。那么基督在天上也释放他，因为基督的权柄的缘故，我们每一个做在教会做弟兄姐妹的，也带着一个爱他、原谅他、宽恕他的角度。那原谅的这个表征就是从此这件事不再出我们的嘴巴，好不好，依琳？那我就在这里，在神在人的面前。要爱心说诚实话，给你稍稍提一下，
好的，王默，我只是就是说，一句话，就是说，因为来这个教会里面，或者说有信仰的弟兄姐妹，都是曾经在各个方面是有受到过伤害的就我们本来要带着一颗体谅之心和爱心来聚会的，然后本来我们的信仰就是我们听到了之后，我们听到之后就得去行道，对吧？行道是最重要的。所以我这里的话，我也是觉得，就是说，有可能别人他在别的地方受的伤害，甚至比我要更严重。那我也是觉得要有一颗怜悯的心，要有一颗包容的心。就是我心里面我是饶恕了刚才那位说你是不是眼睛瞎了好的这样一位弟兄，这个事情我们就过去了，这个本来也不是个什么大事儿，好吧？我们就继续听那个王梦宁的那个分享，这个事情咱们就过了。
那谢谢你，依琳啊，谢谢你，就是有一个宽容的心，也原谅牧师的心。那牧师在这里给你说声谢谢，愿上帝祝福你啊，这件事就过了啊。好，那敏敏，我跟你回答就差不多，就讲这些了，好不好？谢谢你的提问。我就盼望你，就是我刚刚讲的第一点很重要，就是学习看一件事情从基督的心意去看，不要单单从自己的得失啊、感受啊去看，乃是看见，就是当我看见孩子们呐、啊，或者是哪个人有什么不合一的地方的时候，要多按照上帝的心意来看。好，我看到白雪举手了，白雪你说话吧，好不好？白雪，
感谢神，因为刚才我听到牧师还有弟兄姊妹的分享，我突然想起圣经的一段经文，我想分享一下，是那个133篇，就说看哪，弟兄和睦同居是何等的善，何等的美，
亚
就
伦·摩
好比那
西，
贵族油。 浇在亚伦头上，流到胡须，又流到他的衣襟，又好比黑门的甘露降在仙山，因为在那里有耶和华所命定的福，就是永生的生命。所以我突然想起这段经文了，想做一个分享，谢谢。
感谢主，谢谢。这段经文是非常美的，这段经文每一次一讲，我想亚伦的胡须，呀，这个是非常可爱的一段经文了。就是当膏油从头浇灌下来的时候，呀，首先是经过了我们的脸庞啊，来到我们的胡须，呀，男人的胡须是尊严的表达啊，是人的面子的表达，也是从里到外的一种彰显吧，呀，所以就是大家记得四世纪里边有一个士师叫参孙的拿西尔人，他是从出生从小到大是不允许剃胡须的，呀，因为胡须是表达上帝给人的一个原始恩典的彰显表达，所以这是人数也不多的，就是拿西尔人就属于这一类人，呀，当然参孙后来也是因为没有守住这个诫命，呀，他没有把这个恩膏完全的吃透吃尽，结果最后因为血气啊、情欲啊的诱惑。呀，最后就跌倒，呀，最后的结局也算是一种悲壮的结局吧，也是蛮惨的，也是悲惨，但是也是最后是，他最后的一个心意也是想容身一人，这是人生这样的机会也是蛮可怜的，也是，求神的帮助我们，谢谢白雪的分享，呀，你的分享是蛮有智慧的，总是用神的话语来表达。呀，那我懂你的意思，就希望弟兄和睦同居，我们弟兄姐妹之间也是同样的意思。谢谢你，白雪。
感谢
好
神。
，Carol，刚才好像你要说话，出来了一下你就跑了，就没有说，是不是有话说？
我没有，没有说话，不好意
没有
思。
，OK，好的，没关系的，
不好意思，
那我误会了，对不起呀。
没事没事，好。
好的，那回到今天的经文中吧，方舟，你要不要来抛个砖，引
对，
个
我
月？
分享一下哈，我觉得今天这个就是蛮就是很有收获吧，就是今天在那个第二大点那个就是保罗他讲述真理，就是在那个今天的经文《使徒行传》24章的那个25节，就是在讲到的牧师讲到的第二大点的第二小点，就是公义节制与审判，那。就是牧师，你提到说，保罗他讲的这个呢，他跟那个腓力斯还有他的妻子那个土希拉所讲的，就是几乎是教会的那个基要真理的内容。那提到这三样东西，就是公义、节制跟将来的审判。那我就在想说，因为我们教会也是有就是教基要真理的课程，然后我就想到就是说。比较特别的一个部分是节制，因为圣灵的9个果子里面，那节制是就是最后的一个嘛。那他在这个地方，我就想问一下，就是说，公义跟审判这两样，其实我们在基要真理是的确都是有，一定是会教的。可是节制就是在圣灵的这个9个果子里面，就说。保罗他特别把节制提出来谈，跟他对于这个腓力斯要传福音有没有什么更特别的一个含义在里面，还是怎么样？就说因为像我就在想说，当我们教基要真理课程的时候，仿佛没有特别的去把节制这个就是特别的去强调它，不是说不重要，而是说诶，好像仿佛。在这个里头，他就是这三个重点这样子对腓力斯和他的妻子讲，
就我是想要理解一下，就说，哎，这个保罗他的思考的脉络是怎么样？对，这个是我，哎，这次就是我今天听这个信息，感觉你这句经文觉得很有意思，就说，哎，他为什么会特别提出节制这个圣灵的果子出来？对，我讲完。
你看这三个结构啊，当我们讲到它的公义的时候，我们有没有思考什么是公义呢？我们比较常见的情况表达会说，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是彰显了他的大爱，对吧？这是我们比较多的表达是这样子说，因为神就是爱。所以爱里没有惧怕，所以爱是恒久忍耐，又有恩慈，所以比较容易唱出爱之歌来呀。但是你知道吗？神的整个救恩呐，神的救恩的本质其实不是在讲爱，在讲公义。你知道为什么吗？因为当耶稣基督走上十字架的时候。他就是在满足他的公义啊，他并不是在表达他的爱，乃是在满足他的公义。这个话，其实你在纪要真理中应该把它讲明白、讲透彻。因为如果基督不走上十字架，那么我们的罪是不得赦免的。我们人亚当夏娃犯了罪之后，我们整个人类都处在一个。上帝的审判和咒诅之中，那上帝是圣洁的，是公义的，是金口的，开了金口不会变的。他说：“你吃的日子必定死，那就是会死。请问谁去死啊？如果亚当和亚当的后裔一个两个不断的前赴后继的吃去死，那救恩不会产生的，那就没有救恩的，除非。”有一位是无罪的，基督就满足了一个无罪的基督，经过了有罪的人类，以致打破了咒诅，解除了死亡。这就是因为基督满足了上帝的公义，因为满足了什么公义呢？他说：“你吃的日子必定死。”那好，那我就为羊舍命嘛，我就为罪人舍命嘛。我就死在十字架上了，这是整个圣经当中核心中的核心。这个公义呢，在表达上帝的创造，因为上帝看的是好的，上帝看的是对的，这就是他的公义啊，对不对？上帝说你吃的日子必定死，那是公义啊。上帝说有早上，有晚上，有早上，这是公义啊。他定的律啊，不可更改的，对不对？所以，上帝的公义是这唯一这一个字是最能够表达上帝所有属性的最浓缩的表达。所以，这个公义的本身其实是包含了创造论和拯救论。就单单公义这一个字，我刚才一展开你就知道。所以，上帝的爱也在公义里边。而不是说公义在爱的里边，所以不要搞错了。所以是上帝的公义是最完整和集中以及全面的表达了上帝所有的属性。换句话讲，上帝所有的属性都表达在上帝是公义的这一句话里。所以当他在表达公义的时候，也在表达爱。公义与爱其实是一个平衡。但是也是一个子集与母集的关系。上帝的爱是在上帝的公义里边的。好，这是我讲的第一点。第二点讲的圣灵，为什么讲圣灵呢？因为他在圣灵的九个果子里边，他提到节制这个果子。使徒行传在本质上就是圣灵行传的。那为什么那么多果子不讲仁爱、忍耐呀？恩慈良善这么多国，单单讲节制呢？那当然是有它的道理的。请问他在对谁讲呢？他在对罗马一个巡抚，对不对？罗马的一个巡抚什么概念呢？ 罗马是一个在地中海扩张的帝国，所以保罗在讲节制的时候是很有意思的，就是说，你菲利斯有没有思考过圣灵与你的关系吗？圣灵与你的关系当中，你有没有体会到节制呢？节制首先就是上帝借着保罗对罗马帝国在说话，你扩张领土的这个欲望要到何时呢？你如果没有圣灵结的果子，没有节制的话，你会有 consequence 的，你会有后果的。每个人都是一样的，包括今天呀，对这些世界的领袖们也都在说话的。今天这三样东西，这里讲的圣洁、公义与审判，难道不是恰恰对今天世界每一个国家？每一位世界级的领袖在说话吗？难道不是对你我每一个人在说话吗？圣灵的九个果子，但是保罗专门提出节制来。那你想想，我们在座的当中，是不是每个人都有节制，都结出节制的果子呢？恐怕没有人敢自夸吧，对不对？我们如果节制的话，我们言语上要节制哦。我们的情绪上要节制哦，我们的这个欲望上、贪婪上要节制哦，对不对？所以节制是直戳我们的要害的，节制是圣灵这么多果子当中最难夸口的一样，它既是对准罗马帝国，对准这个巡抚，你别忘了这个巡抚住在哪里，记得吧？你应该去过这个地方，他住在该萨利亚。该萨利亚是怎么来的呢？该萨利亚就是比拉多，记得吧？比拉多为巡抚、为希律王、为罗马皇帝建了一个行宫，这多少民膏、民脂、民膏啊，对不对？我所在的地方本身就彰显了这些皇帝们。建行宫的这些欲望，对不对？呀，以前乾隆皇上呀，下江南劳民伤财，隋朝的皇帝杨广要走大运河，沿途的官员奉上多少金银珠宝，劳民伤财。今天的整个国家。到个人，集体到个人，整个市场，包括所有的商业活动，包括家庭活动、社会活动，难道不都是因为缺少节制而留下这么多的后患吗？今天的经济危机，难道不是说都是因为缺少节制，以至于不断的消费，不断的借将来的钱去花在今天？这都是我们缺乏节制，所以圣灵的果子是直击我们的要害的。我们如果能够在节制上结出这个圣灵的果子，我们这一生是平安的，我们这一生是喜乐的，我们这一生也是没那么多压力，没那么多欲望，至少与贪婪告别的，就是圣灵的果子。第三，讲到。日后的审判，这个是我们要警醒的。我们今天其实所说的每一句话，上帝都在做记录的。有一天我们都要回到神面前，要交账的。所以我们要很小心我们口中所说的每一句话，哪怕我再觉得自己很有权柄，很有权利说，我也尽可能的谨小慎微，小心。把每一句从我口中所 deliver 出来的每一个字，我也要求神帮助我能够容身一人。为什么？向神交账啊！向神交账的意思就是上帝的审判了，而且审判要从神的家开始。所以，真的不要以为我们好像可以随意的去做事、随意的说话、随意的去不考虑，然后啪就出来了。有一天，有一位掌管宇宙万物的上帝在等待着我们，等待着我们来到他的面前向他交账。 怎么交账呢？有人形容说，有一天在天上有个大的荧幕，我们这一生所做的每件事情都会在那里放电影，然后每一个人都有机会与上帝、与天使一起看自己这一生的影片，然后边看，每看一部，圣灵就会在那里，或者是称许、赞许我们的生命，或者责备我们。那我们看看这一生有哪些事情是为神做美好的见证，哪一些是羞辱了主的名？保罗在哥林多前后书讲到，我们即使得救，也像是从里边抽出来一根被烧黑的木头一样，是蒙羞愧的。就是说，如果我们没有去容神一人的话，我们即使得救，也是一个蛮羞愧的得救。当然，我相信我们每个人都没什么可夸口。有一天来到神的面前，经历这种也不是好像很大的奇怪，也是蛮大概率会有这种情况。但是我们的心愿难道不是愿意我们的每句话、每一个字都能够容神一人吗？以至于有一天我们可以坦然无惧来到神的面前，我至少是那2000两银子的人，可能做不了5000两银子。但努力做5000两，做不到我也是2000两，也是尽忠心，而不要做那个1000两银子的人，把它埋在地里，然后没有任何的作为，不做神所喜悦的事情。所以这3点当中，这是一个立体的信息，基本上就是我们的基要信仰呀。我记得今天跟你讲的这么，基本上就是一个概论了，基要信仰的概论了，差不多。
对，因为我在看那个，我们教会的基要真理班有7个主题嘛，所以我就在想说，我现在大概知道，我想，因为我刚好现在在带一个姐妹，就是今天讲到第三课，讲到第三课，我们有7个主题，那第三个主题是讲人的犯罪跟悔改的机会，我想关于这个节制，我觉得可以放到第三课里面，刚好下个礼拜要把后半部讲完，所以我就在想说。这个东西是要提出来的，对，就补充在教材里面。对，我就觉得蛮感恩的，就是每一次的这个，像今天这个，就是觉得是可以放在我们的纪要真理的内容里头，可以再要丰富它一点。对，谢谢，感谢主。
感谢主。莲花有话讲吗？莲花，
就是。我有一个问题，是刚刚想到的，然后想问一下，就是新约和旧约的话，然后新约是，主复活，然后赐下圣灵保惠师，然后旧约里面呢，其实也是有讲到，比如说灵充满，在出埃及啊这些都有讲到灵充满，然后我就想，能不能就是更清楚一点，就是旧约的这种灵和新约的这个赐下圣灵的这个要怎么去理解，得更清楚，因为好像那个基奥真理里面好像没有涉及到这一块，谢谢。
其实也应该会碰到吧，一些可能不没没没那么太多，会讲到圣灵呢，他是三位一体真神的第三位，但是他也同样是与上帝是同质、同荣、同尊的一位主。但是他不是一个神，他是一个位格三位一体的。那圣灵他所做的工作呢？你从圣经的启示的角度来看呢，从创世纪的角度来看，他首先是与三位一体真神是一同的创天造地的。你看创世纪很早就提到他，起初神创造天地。对不对？然后地是空虚混沌，渊面黑暗。接下来就马上提到他的第3节就提到他了，然后说神的灵运行在水面上。 所以上帝的创造是在圣灵之上去做的，圣灵是创造的根基。然后他讲的这个水是什么？很多人的解释了呀，这个水其实是一个描述，是一个就是圣灵是表达圣灵的一个器皿。那至于是什么，我觉得可能以后回到天家去的时候，我们会看到这个水是什么，其实并没有讲，它是创造以先就存在的一个所谓的水。所以它应该是承载圣灵的一个器皿，呀，但是很快的提到圣灵了，神的灵运行在水面上，接下来就讲基督了，接下来就讲圣子耶稣了。为什么呢？因为他是神说要有话，对吧？有神的话语，基督就是上帝的活出来的话语。所以每一次我们讲到神的话语的时候，其实就是在强调基督了。呀，所以就讲圣子圣灵，然后神说是谁说呢？神说，圣父在说，圣父说就是圣父和圣子一同参与这个创造，而这个创造是在圣灵之上的，所以三位一体它一直是就是没有分开的，它是合而为一的讲的。耶稣接受敬礼的时候，有声音。从天上说：“这是我的圣子，你们要听他。”然后接下来说：“圣灵如像鸽子一般降临在耶稣的身上，所以圣灵在哪里？”那么，然后进入到《使徒行传》的时候呢，四福音讲完以后，也是蛮多圣灵的痕迹在里边。《使徒行传》基本上，记住我下面这句话。使徒行传基本上它就是圣灵行传。为什么这么样讲呢？因为约翰福音14章，耶稣呢就讲到圣灵的时候，他说：“我又赐下圣灵的保惠师给你们。”就他走了，圣灵是被父和子赐下来。呀，赐下来的话呢，就某种程度上他在接耶稣的棒子。耶稣回天家了，那谁在地上与我们同行同在呢？是圣灵呀，圣灵接了耶稣的棒子，整个使徒行传让我们知道如何依靠圣灵。那这次教会的短宣呢？我的重点也在这里，也在想帮助弟兄姐妹呢，就是我们出去传福音的时候要学习依靠圣灵。我们每天灵修祷告的时候，要与圣灵去亲近，要熟悉圣灵，要了解圣灵，要知道圣灵做事的方式、习惯，他用什么语气对我们讲话。所以我这一次是比较多的，会让弟兄姐妹，就是每天早上跟牧师一起祷告，跟牧师一起灵修，其实也是尝试帮助弟兄姐妹去认识圣灵。但是圣灵呢，从初代教会就开始，就是被利用，也被撒旦去找破口。找什么破口呢？在历届，比如说从孟加拉主义初代教会就开始了，第二世纪就开始了，所谓的第一次的所谓的灵恩运动吧，呀，他就开始强调圣灵，圣灵本身是没问题的。但是他强调的有一个重点在哪里呢？他是强调圣灵是超越基督，圣灵是超越天父，因为圣灵在地上嘛，所以我们不用管天父，也不用管基督，就是管圣灵就好，这是第一点。第二点呢，他说圣灵是超越圣经的，他这个讲的很符合逻辑的，因为圣经是上帝所写的。对神要说的话语嘛，所以理论上、逻辑上，它当然应该比圣经要大。但是你不要忘了，就是耶稣尚且取了奴仆的样式，且死在十字架上，那表达基督在人世间一个最大的谦卑，就是他道成肉身，成为人的样式，在这腓立比书2章5到11节有很清楚的说明，要以耶稣基督的心为心。神就将他升为至高， 讲到基督的谦卑。那么圣灵的谦卑是什么呢？圣灵的谦卑在我们每个礼拜我们的信仰告白上就有表达。圣灵最大的谦卑就是他不超越圣经，就他不去超越基督，他不超越圣旨，他不超越耶稣。所以，当圣经的话语在那里的时候，圣灵不会超越圣经去说话，他的启示都在圣经的范围里边，是表达三位一体真神的合一。那撒旦在利用圣灵的灵恩运动去找破口来搅扰呢，往往就在这里搞破坏。啊，他是说圣灵有一个灵恩运动的所谓的领袖吧。叫做 Rick Joyner，雷克乔纳，我的中文叫做，他就写了一本《圣灵的工作》这么一本书，他特别强调圣灵是可以超越圣经的，他就借着逻辑来反对上帝的超越逻辑，他忘了一件事情，上帝是超越逻辑，上帝不在逻辑的捆绑和控制里边的，所以上帝里所说的话，上帝所做的事。并不在逻辑律里边，它不违背逻辑，但超越逻辑。但是撒旦就钻这个空子，找这个破口。所以我们要特别的注意和警醒，就是面对圣灵的时候，一定要基于圣经。没有圣经的依据，不要在圣灵这里找破口、找圣，这是很值得警醒的一件事情。好，下面讲圣灵的工作。圣灵在新约的工作呢，首先第一点，他与上帝的话语彼此的配搭，叫人知道我们是神的儿女，叫人晓得何为神的心意。他是圣灵与圣经是教导信徒，教导我们，借着圣经来教导，这是第一。第二，圣灵与圣徒之间是相互。印证的身份，就圣灵可以印证出我们是谁，我们也能够体察出圣灵工作的模式、习惯与方式。那么，圣灵与圣经是彼此配搭，圣灵与我们的心同证，我们是神的儿女，所以圣灵的工作是很丰富的呀。当然，圣灵还会责备我们。让我们自己责备自己，就是当我们有错的时候，我们主动去承认自己的错啊，对不起，我错了，请原谅。那这个坦率讲，表面上看好像是人有多么谦虚啊，什么了不起？其实不是的，我们人的本性都不想认错的，我们人的本性都不想去 say sorry 的。其实圣灵在做工。是圣灵帮助我们把身段放下来，要主动的跟弟兄姐妹、跟家人去道一个歉，说一个对不起，这是圣灵的工作。当有人道歉，当有人说对不起的时候，你千万不要把荣耀归给这个人，要把荣耀归给圣灵啊！感谢主，哇哦，感谢主，今天我们莲花道歉了耶，跟怀恩道歉了耶，我觉得哇，我的主真好，主圣灵真棒，能够让我们的姐妹能够跟儿子道一个歉，神你真好，我们把荣耀颂赞归给圣灵，圣灵会责备我们，圣灵使我们谦卑，圣灵使我们去认罪，啊，圣灵会感动我们的心，你会发现有的时候我们心里面会好感动啊，就是一种不住的感恩的这种。感动的感觉有没有经历过的？一定经历过的。那你千万不要以为是你的情感丰富，no，不是的，是圣灵在你心里边动工，要把荣耀颂赞归给圣灵。主啊，谢谢你，亲爱的圣灵，谢谢你，你既然能够这么来感动我，让我感动到哇，痛哭流涕也好，无以复加也罢，我心里面就充满了感恩。那这都是圣灵的工作。那第七点呢，就是圣灵会使教会合一。圣灵会使教会合一。呀，刚才你看，就是怡琳姐妹也非常好，她马上表达出她的豁达， 他的宽恕，马上原谅牧师了，也原谅其他的弟兄了，这个事就过了，就不提了。哎，这也是圣灵在他心里边动工啊，他使我们教会合一了。刚才看起来好像是有一个纷争，好像有个矛盾，好像弟兄姐妹之间有些冲突，哎，怎么就合一了呢？这个不是哪一个人，不是我，不是你，不是夷陵，不是那个弟兄，是圣灵在我们当中做工，使教会合一了。这个就把荣耀颂赞归给神。今天晚上我们都可以一起来做这个感恩的祷告，主啊，亲爱的圣灵，谢谢你让我们能够合一。哎，按照我们的本性，我们应该是，伙同魔鬼撒旦一起，伴随着自己的老我的性格，一起来打吧。闹吧，冲吧，好让教会分裂纷争。但是最后你发现，圣灵使我们合一了，使我们放下自己的这个道理啊、主见呐、感觉呀、公义呀、等等，对吧？公平啊等等，那凭什么放下来？没有圣灵，谁愿意放下来？谁都不愿意放下来，对不对？那因为是圣灵的缘故，所以圣灵是有七大工作在帮助我们呀。当然，最后一点呀，圣灵是鉴察我们是否得救的那一道关卡。有天回到天家去的话，每一个得救的人生命当中，额头上都有一个圣灵的印记呀。圣灵会给我们留下一个 mark。敲个印，哎，我们莲花的额头上有一个圣灵的印记，啪，敲了章了。然后到达那里，天使一看，哦，我们莲花有圣灵的印记，快去呀！你们国际教会那个村落一进去往右拐，那第一户人家好像就住的方舟阿姨、方舟嬷嬷、方舟婆婆，她正在看门口呢。你去到那里要跟方舟婆婆要行个礼哦，要有礼貌啊。可能天使就提醒你，结果你一去了就看到高嬷嬷在那里给你问好呢。哎呦，莲花来了，给你一个拥抱。呀，你就住到国际教会村儿，在天国，我们有一个村儿在那里。呀，当然这有点开玩笑那么讲，但我相信神会为我们预备居所了，所以圣灵会给我们一个圣灵的印记。当然，最后一点，第九点，圣灵是得荣耀、配得荣耀的那一位。所以，当我们回到天家去，我们唱诗赞美的时候，是把圣灵归给圣父、圣子和圣灵，他是配得荣耀的那一位主。给你讲圣灵的九大工作，你也大概记一下，好不好？
好，就是说，对于的话，那您其实是专门，就是更多的是以色列人的，每个新人是，就是有在他身上显明出来，而非大卫他的。长成了一个赞美，然后他能够，扫罗是，神的灵离开了他，然后他被登基的时候，他就特别的要找大卫大卫的赞美，然后让邪恶的就离去。那新约来，刚刚就想到新约来讲的话，那相当于。其实我是非常不配，但是神却把圣灵，因着主耶稣的这个，在十字架上钉死，然后复活，然后来赐下了圣灵，能够，让我在不断的跟随和寻求他的时候，然后圣灵更多的在我的心里面，然后常常的提醒我，警醒我。然后也扶持我，就是说，我更多感受到，我就是神的恩典在，就是牧师之前有讲过，他渐进式的这种启示，然后 现在是让全人类其实都有这样的机会，然而我却是不配等的，然后就非常的这样感恩。然后牧师也确实长大了，然后对怀恩道歉，对怀恩道歉，其实然后怀恩反倒哭了，然后他就好感动，好感谢神。然后我还给就是给我九千的女儿道歉，还没给他儿子道歉，因为每个人他的性格个性不一样。然后我以前呢，信仰的生命更深刻，然后我一样的更多的学习就如何去跟人讲话，就会觉得跟人关系很亲密很近，然后和他跟我讲一下，就是我的随口说了一段愤青，然后我没想到就是在他心里面有那么大的烙印和伤痕，然后一直在就是有一种一直在心里面的这种负担，然后后来我就更多的认识了德金之后，学习这个知道这就叫捆绑，然后我在很长时间释放，然后就前段时间我就在微信上又给他道歉了，我就问他，我说可能你已经忘记了，那时候我记得说的话，可能有2次，然后对你造成伤害，然后中间有一段时间他没回，然后具体什么原因我不知道，但是后来又收到你说我还记得，然后我就跟他道歉，然后这个其实我就想，在很多程度上，那我也影响了。其实他的信仰，然后他现在还没有信，然后我就更想要改变我自己，就是我的老我去除掉，然后更多的在人面前能够活出来，包括在。好，这是第二个例子，就是跟这个道歉。然后第三个就是还有这个像物业的一些事情，我以前就会常在群里面发一些言论，哪个觉得我觉得不合适，然后我就自以为公益的那种，我觉得怎么对，然后就在里面发。第二天我学了之后，我觉得感谢神，就是让我，比如说今天的讲道里面又再次提到了。就是陈述是什么样的事实，让我们的仇敌都能够一起来同心说"俺们”，然后这个对我来讲也非常的有建造。我今天又写了一个笔记，就是说求主完全改变我的思维方式，让我在面对人的说话的时候，在面对人处理事情的时候。然后我再想一想，先思考一下，我要怎么样去回应。对，然后像家里面之前在祷告会上就有提到，就是家里面这个窗子，然后可能就是被我们做的那个空调省，然后弄得就是发霉啊，就是然后一直都没处理。我以前的话呢，我就很气愤，很情绪化的就会讲。但是我现在越来越就是在这个事情上呢，我就想到神会喜悦我来这样去做，神要通过这件事情，那我怎样处理，会在人面前被让人看到了背后的神，看到了真是一名基督徒，然后事情其实反而。慢慢的，虽然已经两年，将近已经超过了2年时间，现在还没有见到完全的处理，但是慢慢的见到了有转变的机会，比如说物业，之前不太能处理的，就是说他可能也是一个基督徒的后代，然后我们也有一些聊天，当然我也有一些言语上我可能会也有给他一些伤害，然后我也在思考要怎样去关。去关心到他，然后他现在又没有工作，他现在是要面临生产。然后在听到这个信息的时候，我更加的想，就是怎么去用神的爱来爱他。 然后结果我这个事情呢，那又换在这个节骨眼就有另外一个人来接手，那这一个人现在就是看起来他可能就能够把这个事情处理掉，就是目前的感受上是这样子，所以我就觉得神是现实的。然后牧师有提到，就是神借牧师的口提到，先生，就是，问问自己，我到底是更多的害怕神呢，还是更多的爱神？然后这个问题，在思考，非常感谢神，我想我更加的爱神，感谢神，
感
谢
谢
谢。
主，感谢主，谢谢你的分享，我觉得都是美的。莲花也看见你这几年的生命渐渐的，第一走出来了，第二呢是走进主了，第三呢也是走出神的荣耀了。我觉得是为你感恩了，都在看见教会弟兄姐妹每一个人都在一点一点的往前走，并且朝着主的方向走，牧师心里很安慰的，因为今后我回到神面前，我要跟神交的账，坦率讲，不怕告诉你们，那就是你们呐，我交的账就是你们呐，就是弟兄姐妹的生命，就是我跟神交账的那个账本了。当然，我不可替代神，你们还是要去面对每一个人自己要面对主了，但是就是生命的账你们自己交，但是，服事的账牧师交，牧师做，坐在主的身上，坐在弟兄姐妹身上，也是求圣灵来鉴察我的心，看我所做的事情是不是出于心灵和诚实，是不是坐在基督的身上。那有一天圣灵也会来鉴察我的，那我也随着年纪越来越大，也越来越多的在思考，警醒祷告，免得入了迷惑，让我做每件事情的时候都小心的再小心，能够去，能为神多做一点事情就多做一点事情，才发现人真的很有限，就是能够做的事情真的很卑微，所以我年轻的时候会鼓励弟兄姐妹，为主就做大事，这是我以前常常这么去讲的话。到年纪大了，我就跟弟兄姐妹讲，我说：“哎呀，求主帮助我们为主做小事，在小事上尽忠心吧，让神把大事给我们，我们不要去求大事，神会给我们的。如果神给大事，我们就做大事；自己做呢，就把眼前的小事做好就好。这种小事观，我觉得是很重要的，把小事做好，我觉得是蒙神悦纳的，这也是基督说的：“你们在小事上忠心，我就将大事赐给你们。”好吧，就讲这些吧，好不好？上帝祝福你，莲花。那行吧，今天就到这里吧，11点了，11点2，我就回家了。今天这两天，我给你们讲一下达拉斯呢。一定也给你讲一下，这两天遭遇龙卷风，上个礼拜龙，
龙卷风。
对呀，龙卷风，然后把这附近的很多树都给刮倒了，然后很多人上班下班那个树倒一片了，然后我有个挪威妈妈嘛，她家里边的，她那个商店，她家里边店的那棵大树倒了，她好难过。所以在 Plano 啊，在 Allen 的这两个城市，我们附近的两个城市，树都倒了，房子没事，树都给刮倒了，那还好。但是我们家这一块呢，这个一路上一棵树都没倒。上个礼拜六我回家的时候，上个礼拜六回家的时候，其实蛮危险的，就是那个风啊，刮了，呜，很恐怖的那种感觉。大树就在我的身旁，如果一刮倒一些，它碰到我的车了。当时我得跟师母祷告，我说师母可要好好祷告。我说这一路走的会不容易的，也是上个礼拜是差不多11点多回家， 那一路上那个狂风暴雨啊，但神最后保守，让我们平平安安的回到家。然后我们家的狗狗、猫猫啊，也都躲在家里边不敢出门呀。那鸡也回鸡窝了，鸭子就回到小水塘里边了。感谢主了呀！最近呢，我又在农场在建鸡窝、鸭窝。如果建好了，准备买两只或者买两三只吧，孔雀回来。但是没建好，我也不敢，又不敢买，我怕被山猫啊、被土狼啊、被浣熊啊、被野兽给杀了就不好。曾经我们这有一只孔雀是被 bobcat 被山猫把肚子给挖了，内脏都给挖走了。呀，好可怜的那只母孔雀，下了好多孔雀蛋的，呀，蛮可怜的，呀，所以要把家给建好。我给它建了个二楼，给孔雀这次建了个二楼，然后孔雀还有孵蛋的地方，还有孵小孔雀的地方，我准备都给它建好，呀，所以都为我祷告啦，希望就是建好以后，鸡鸭孔雀都有地方住，啊，然后接下来要给狗建窝。狗建了窝以后呢，他们在外边也有一个安居之所吧，祷告了。
正好为牧师祷告，这个与大自然、与动物之间的关系，与上帝的关系。对
Amen。
的，那个俊宁姊妹好像要去美国了呀，她好像也准备要去美国了。我也争取看能不能先来个欧洲游了，之后说去美国签证容易一点，看今年能不能也去美国拜访一下。
好
把
好，
牧师高潮
欢迎你，
了。
欢迎你，欢迎你啊！你跟俊玲都是乖宝宝，欢迎你们俩啊！上帝祝福你们啊，好不好？
乖宝
那
宝，乖宝宝，王牧师总是跟我说的三个字就是乖宝宝。
我年纪大了嘛，看你们都是孩子，所以都是乖宝宝
哎，是我们的长辈，是我们的父辈一样的，真的。真的，我们如果说没有这个基督的信仰啊，没有国际教会在疫情期间组织这样的一个已经3年多了啊，快4年了，我记得
四年多了，四
已
年
经
多了，
4年多啦。
四年
哦，
多了。
对，2020年，对，刚好4年多一点点，多2、3个月是差不多。疫情，
疫情，
感恩感恩感恩感恩，都是每一天我们都活在喜乐当中。之后什么事情？后来我想通了一件事情，就是什么？人生3万多天，每一天其实我们来世界一趟嘛，我们是有使命的嘛，我们因为基督徒有这个印记的。我觉得人生3万多天就是来体验，悲欢离合、酸甜苦辣。对于这种体验呢，我们基督徒因为是上帝的儿女，我们有信仰，我们跟一般的人不一样。我们对待这个体验的看法，一定是出于上帝的这种智慧，这种不一样的，
感谢主，
感
好，
谢主。
那牧师就回家啦。那能不能请高婆婆帮我们做一个结束祷告好不好？每次我叫的高婆婆都不高兴，怎么叫我婆
他
婆呢？
高兴着
我真
呢，
的快要当
高，
祖母了呀！
对，
我儿子要生孩子了，所以我管叫高婆婆。
他奶奶了，祝贺祝贺！
10月要生，好，我们来祷告。亲爱的天父，主，我们感谢赞美你，主耶稣，谢谢你带领我们今天的敬拜，也感谢主你赐给我们今天的这篇正道腓立斯的机会。主，也求你帮助我们能够呀。效法保罗的生命吧，他的见证也让我们看到呀，让我们能够学习如何去爱仇敌，如何能够将福音传递到仇敌的耳中，也看到主你是如何奇妙的让保罗在呀捆锁的当中，他依旧能够为主你做见证，让他的生命的焦点是对准福音。主求你带领我们，让我们的生命的焦点同样也是对准福音，以至于我们能够轻看世上的这一切，我们所经历的困难、苦楚跟挑战。那因为我们知道，我们 当我们有了你，我们就有了生命。我们知道我们的生命是有盼望的，因为有主你的复活，让我们的生命有了出路。求主你就继续赐下福音的机会啊，为我们当中家人当中还没信主的家人再次献上祷告。求主你就打开这个福音的契机，带领我们的脚步，让我们能够与主同工。谢谢主，听我们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门。
阿门。
阿
好，
门，
感
阿
谢主，
门。
请君在啊。